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湛山法语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第一个单元里仍然是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跟我们谈谈。达义师父您好。
郑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哎，师父啊，我们知道呢，您上一次讲到了我们人生十四罪的第十三了，今天可不可以继续的请您为我们介绍人生十四罪的最后一条，也就是人生最大的罪过是自欺欺人，好吗？
好的，这个自欺欺人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啊。自欺欺人呢，不单呢对自己不好，对大众也不好。最近这个经济海啸啊，当然有诸多的因素了，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有一些金融界啊或者企业公司啊做假账啊，隐瞒这个事实，自欺欺人，而导致了成为这个泡沫经济。用事实来证明自欺欺人是一种不理智的做法，不单呢是损害别人的这个利益，同时呢对自己也是最大的伤害。我记得在有一本书叫《朱子以律》里面有这样提到，他说这个欺人也是自欺啊。从佛法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首先要明白自欺欺人的恶果是什么，然后呢要寻找其缘由。那么这种对治烦恼的方法呢，是根据佛陀在2000多年前所讲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佛教所说的四种圣谛，也是四种真理。
师父啊，您刚刚提到这个四圣谛啊，到底四圣谛它是什么意思啊？
陈老师你提得好，这个四圣谛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那么这个四圣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这个四圣谛呢是佛陀教导世人的一种离苦得乐的方法。刚才陈老师你不是讲说什么叫四圣谛吗？首先我们要把名词啊要把它讲出来。所谓四圣谛呢，就是苦集灭道。这叫四圣谛。
是
四讲的四种真理。那么第一种呢叫苦谛。什么叫苦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在说明人生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就说人生多苦啊，说凡是人都有痛苦。那么这个苦的种类都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简单来讲呢，无论你是什么人，你在这一生当中呢，你都有八种痛苦。哪八种痛苦呢？第一呢就是生，第二是老，第三是病，第四是死，第五是爱别离，第六是求不得，第七呢是怨憎会，那么第八就五阴十圣苦。对，那么这生老病死大家都知道了，还有另外一种是爱别离苦，就是你很相爱的一个人啊，那么因为工作关系，因为某种原因关系，那么要分离，那么这也是很难过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叫求不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好多东西我们想要夺到，可是呢我们又没办法夺到它，所以呢也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烦恼痛苦。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怨憎会苦啊，这个怨憎会苦很有意思。什么叫怨憎会苦呢？就是我很讨厌这个人，可是呢偏偏每天我要看到他，要遇到他，要跟他一起讲话做事。在公司里面也好啊或者在家庭里面也好啊，都会常常有这种怨憎会苦的这个烦恼。
对。
那么另外一种叫五蕴十圣苦。什么叫五蕴十圣苦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由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简单来讲呢，就是精神跟物质结合在一起。 啊，这个物质方面是什么？就是指色，色质是指我们这个身体，身体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组成我们这个肉体。
嗯，
那么精神方面有什么呢？精神方面里面有受想行识四蕴，
嗯，
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人的生命是由这个精神物质组合在一起，两者离开一边都不行。所以既然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是由五蕴组成的话呢，那难免呢就有好多这个问题。好，比个例子，像我们这个身体啊，四大不调会有病啊，我们心里面呢就要有好多不同的感受啊，因为前面有生老病死爱别离啊，求不得啊，怨憎会啊、
yeah.
那么心里面会有好多烦恼痛苦啊、
mm-hmm.
啊，正因为我们人是由这个物质的身体跟这个精神的心灵组成的、
mm-hmm.
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常常会有这种痛苦、
yeah, 哦、真的真的，
所以这种痛苦呢不但是穷人没饭吃会痛苦、
嗯、
有钱的人很富有他也有精神上的痛苦
呀，真是每个人都会有多少而已不同啊、哦。
对
呀，
那么佛经里面呢释迦牟尼讲说人为什么会有这八种痛苦呢啊，我要找这个原因来、
嗯、哼，
所以呢释迦牟尼在讲人生真谛的时候呢讲到第二种叫极谛、
哦、
极是什么呢，极是极起的意思、
嗯、
啊，说明人生的痛苦呢是怎样来的一个真理、
嗯、
那么人生的痛苦呢是以为这个凡夫自身愚痴对一生事情的一个执着或者是贪欲或者是有这个嗔恨心的作怪，我造下了这个种种不当的这个业因，结果呢才会召集的诸多的这个痛苦、
yeah.
嗯，那么释迦牟尼讲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清净快乐呢，所以呢释迦牟尼就讲了人生的第三个真理，就叫灭谛，灭就是寂灭，谛就是真理，寂灭呢主要是在说明了寂灭涅槃这个境界道理。释迦牟尼说呢，如果我们有一天呢能够证悟到寂灭涅槃这个境界以后呢，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得到快乐，没有任何的痛苦、
嗯、
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嗯、
唯有超越生死涅槃才能得到永恒的安乐和寂静、
嗯、
对、
嗯、哼，
那么如果你一个人如果要想到得到清净快乐涅槃的境界呢，首先你一定要修道、
哦、
所以在释迦我们在讲人生的道理的时候呢、
嗯、
讲到第四种就是道地、
嗯、
这就说明人要寻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呢，那么才能够达到清净无为的涅槃、啊、
真的是很大的学问啊、师父啊，那么像这四种真理它有几重的因果啊、
这个在佛经里面讲这苦集灭道啊、
嗯、
就是有两重因果，一个呢就是世间的因果，另外一个是吃世间的因果。举个例子，像我们刚才讲说苦跟集，那么就是世间的因果。
那么师父啊，请问一下，像这四种真理，它跟那个自欺欺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它这跟这个自欺欺人呢，还有很大的关系、
哦、
啊。因为这个佛教里面讲说，这个自欺欺人呢，是一个人的短处、
哦、
那么这个短处呢，你要怎么样来对治它呢？唯有用佛教的四圣谛。那么才能够改正自欺欺人这个不好的习惯。
哦，
对呀、啊。
哦，那到底有哪些呢？
在佛经里面讲，觉得这个欺骗别人本身就是一种缺德的事情，
哦、
何况欺骗自己呢？是吧？
嗯、哼，
所以呢，当我们一般人呢，往往都会忽略这一点、
嗯、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患有这个自欺欺人的毛病，
绝对有，
对
我就有。师父啊，那么要怎么样才可以摆脱掉这些自欺欺人的枷锁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对啊，在佛经里面讲说，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啊？每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犯错，但是最重要呢，你知错能改，那个这个才是大丈夫
呀、嗯。
所以佛经里面有八个字，我觉得对我们人生很有启发性的。他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
啊”哦呀。
就当一个人万念生起来的时候呢、
嗯、
啊不可怕。最可怕呢就是你这个觉悟的心没有跟上来。
嗯哼哼。
如果一个人呢做错了以后呢，你如果说有这个智慧马上发现马上是去改的话呢、
嗯、
那么这个你还来得及。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常常呢，要有智慧，要有般若来光照自己。当我们发现自己有缺点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要坦然的忏悔，那么这样才能够做成一个很好的人啊。所以呢，我们既然认识到自欺欺人呢是一种害人害己的行为，那么便要立即想这个方法去防治再次犯这个错误，并且呢要觉悟到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个道理啊。是啊，做人要务实，要有一说一，不夸张也不虚报，要脚踩实地啊。认真的耕耘啊，唯有找到了这条实事求是的光明大道，那么才能够达到幸福快乐的彼岸啊。
嗯，
所以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哈，就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说能够实事求是的话呢，那么总有一天他一定得到好的果报。如果一个人呢欺骗人家的话呢，总有一天人家会知道的。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经典叫《楞严经》，会有这么样几句话，他说因地不争啊，果遭异取啊。所以当你做任何事情，你的出发点如果说不真实的话呢，到最后的结果呢就会得到不好的果报。所以呢，做人要踏实啊，不要欺骗。如果做人不踏实，四次的欺骗啊，有错不改的话呢，终有一日啊，必定会受到因果的报应。唯有这个心正不邪，不求虚荣，认真工作，体验这个人世间真善美的人生，才是真正快乐的人生。所以佛教里面有句话说：平常不做亏心事啊，夜讲不怕鬼敲门啊。所以我们平常的做好事实实在在的话呢，我们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心里面都非常坦然。陈老师，你有没有听过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经是很出名的，叫六祖坛经。
有当然有了，六祖慧能大师谁能不知道啊。
对，那个慧能大师呢，他也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心平和老持戒啊。这句话也是很有禅机的。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每个人的心能够达到清净无染，内心不受外境的干扰，那么刑罚戒律啊也用不着了。就像平常不抽烟的人，即使降到禁烟期的这个警牌，那么这层规定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是 啊，
是啊，这个我就是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道理真是太妙了，
真是太好
啊。像我记得我前几天呢，我跟一个朋友到那个机场那边去了。我因为每次我们到机场去的时候觉得哎这个环境很清静很舒服嘛啊。那么有一个朋友喜欢抽烟呢，他到机场也就很不舒服。我说你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啊？
全身不对。
他说那个这里机场里面是禁烟期啊，不能抽烟啊。他说喜欢抽烟，我在那边太难受了，受不了了。对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一个人呢平常这心很清净的话呢，那么这个戒律对我们也没有用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犯这个戒嘛。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人呢，你常常是做坏事啊，或者好多坏的习惯呢，那你就觉得哇这个戒律很烦，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是，
所以呢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戒持了这个坏的习惯的话呢，才能够真正得到人生的快乐。
谢谢师父，师父说的真的很好。不过师父，您能不能把您刚刚所讲的这些佛法啊，做一个比较简单一点，这个三言两语把它做一个结论，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得更加的提纲挈领一点，好不好？
很好啊。就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可以真的是智慧之源呢，也是经验之谈。那么在他这一部经里面就有讲到说，心念无染的境界啊，就可以证悟到心经里面所讲的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的圣果了。我们人之所以有烦恼有痛苦呢，皆是因为心中有贪得无厌啊，还有嗔恨心太大啊，还有是非不变啊，这三种毒素我导致于我们这心中常常有的挂碍。那一个人的心有挂碍以后呢，就有这个得失之分呢，有了这个得失呢，便会时常出现一生自欺欺人的事情来害人害己。 所以如果我们有智慧，能够及早的觉悟到人不能贪得无厌，要有慈悲心，并且要常常来回光返照，来光照自己内心里面有哪一生是做对的，哪一生是做错的，能够明白是非，通情达理，那么这样的人才能够享受到自在解脱的人生。
师父说的真是好，真可以讲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非常非常感谢大印师父对我们的开示。各位听众朋友，听完了师父这一连串深入浅出的讲解之后呢，相信各位朋友对于人生十四罪的道理一定是获益良多的了。那么在这儿我们再一次的谢谢达义师父，谢谢师父。
谢谢陈老师，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同时在这儿也祝福各位朋友更加的吉祥，更加的如意。好，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拜拜。
爱能推动一切，爱就是力量，爱是不分国界，爱永不退眠，爱能包容一切，爱是慈悲心，爱是不留给自己，爱是去分享。
各位听众好，我们又回到湛山法语的第二个单元，湛山的故事。我们上一次讲到谭熙老法师在香港的办佛学院，太不容易了。那么今天接下来讲讲谭熙老法师在香港办佛学院以后的故事。1952年呢，第一届学生毕业了，那么谭熙老法师呢向董事会写信请辞这个院长的一职，那么董事会呢再三恳请挽留他，谭熙老法师呢不得又续办了第二届，一共招收学生是20名，课程和第一届大致相同，经费呢仍然是由这个水陆法会来筹募的。到了1954年3月毕业，前后毕业的学生他们呢都到海外各地去弘法了，那么这些人呢后来都成为佛教的栋梁，法门的龙象，他们到每一个寺庙里面都当了住持啊，然后讲经说法啊，各化一方。因此呢这个谭熙老法师啊培养这么多法门龙象，功德无量。后来这个华南学佛院呢因种种的因缘呢停办了，那时呢谭熙老法师已经80多岁了，再次呢致信给这个董事会请求辞掉这个院长一职以便修行。后来董事会呢请谭熙老法师常住在弘法精舍，学佛院呢就改为研究的性质。1954年的秋天，落度法师呢奉谭熙老法师命开始建造地祥大师纪念堂，地老是天台中的泰山北斗，是近代著名的高僧大德。谭老呢及禅定老和尚还有宝镜老法师都是出自地祥老法师的门下。1958年，谭熙老法师呢开始创办中华佛教图书馆，收集了各种大藏经，一共有7部，各种散装的经典语录啊著述啊，一共21000册。图书馆每周除了星期一之外呢全天开放。自从这图书馆落成以后啊，谭熙老法师每个星期天都到那个地方去宣讲大福等首令严经。大福等首令严经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在佛教里面有2部经，所谓的开悟的令严，成佛的法发。如果要学怎么样成佛，一定要看妙法莲华经，如果想要在佛经里面得到开悟，那么一定要研读令严经。谭熙老法师呢为了能够定期来讲解令严经，因此呢风雨无阻啊，每次台下呢都是座无虚席，好多人都很喜欢听令严经。在1962年9月16日，谭熙老法师呢已经是88岁了， 宣讲大福等首例人均圆满。这个时候呢，乐度法师呢应美国三藩市众善福道研究会的邀请，就定居在美国了。到12月11日，乐度法师呢拜别了檀溪老法师。檀溪老法师再三叮咛他说，海外弘法会议啊，凡事多吃亏多忍耐，希望呢佛法能够流传到西方。这是檀溪老法师对乐度师父临终的开示。檀溪老师终身以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为己任，他常常说啊，弘扬佛法比什么都重要，度人即是度己啊，要信得急，站得稳，言行一致，才是真弘法者。这句话正是檀溪老法师一生的写照。
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生老病死无人心念，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相爱之人终须别离，只有佛陀最明了。
亲爱的朋友，入乡随俗这句话好像是很对，但有的时候呢，也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好好的想一想，千万不要人做我也做。现在就请听今天的故事。
迷信村。
秋天一到，黄黄的树叶子满天飞舞，天气开始转凉了。只见家家户户都忙着把秋天的夹衣拿出来晒洗。不过呢，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迷信村里却也有不少的规矩呢。这条街里的张大娘她就说：“
小心呐，衣服上沾了老鼠屎的千万别再穿了，否则下半年总会有什么闪失，日子可就不好过喽。”
那条街的李大爷他也说：“
肚腰上破了的裤子衣服都得丢掉，绝对不能补了再穿，要不然准会闹肠绞痛，没药医的。”
其实啊，这些个奇奇怪怪的乡野传说，谁都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反正呢，迷信村里只要是有人说起，大家就会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想法，都情愿乖乖地照做了，也都不敢违背这些个传言，而会招致到什么祸事或者是灾难。那么那些个沾了老鼠屎或者是肚腰上破了洞的晦气衣物，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不难不难，只要把衣服挂在坟山的大树上就没事了。
只见那刘大婶他在那儿告诉大家的这番话，总算是解决了大伙儿的一桩心事了。这天一早呢，又有好几个人拎着小布包 朝着后村的坟山走去。大家边走边谈，谈的全都是衣服的事情，而抱怨的呢，也全都是衣服的不对。
我说最近是怎么了？老觉得头晕眼花，浑身没力气，做什么事儿呀都提不起劲儿来。今天整理衣柜才发现，原来是这件袄子在作怪。你看，领子上不但沾了老鼠屎，还被咬了个洞呢。哎，趁早快把它丢了吧。
是啊，虽然这些衣服不算破旧，可是都沾了晦气了，就不吉利了，还是丢掉好。希望从此咱们都能平平安安的。
说着说着，坟山到了，大家找了一棵大树，七手八脚的就把一些个他们认为不吉利的衣服高高的挂在老树枝上。大伙儿正在忙得起劲儿的时候，忽然看到小山路的尽头走来了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人。只见他步履安稳，神态怡然，跟村子里的人有些不一样呢。
各位大叔大婶，不知道这些树枝上的衣物……
年轻人的话还没说完呢，张大娘啊就挥挥手插着嘴说：
瞧你这副新面孔，一定是外地来的吧？难怪不懂我们村里的规矩，这些都是不吉利的东西，没人要了。
年轻人看了看衣服，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了。他有点不解地问：
这些衣服的质量不错，又不算太破旧，丢在这儿不是太可惜了吗？
哎，谁说不是呢？丢了虽然有点可惜，不过不丢更糟糕。我们村里有个说法，这种沾了老鼠屎和裤腰破了的衣服穿了不吉利的，所以非丢不可。
说话的大婶儿一边摇头叹气，一边呢又无奈地解释着说。总算呢，年轻人听懂了，他笑了笑又说了：
既然这样，那么把枝头上的衣服就给我吧。
说完话，年轻人就动手把树枝上的夹袄啊、棉裤啊、长衫等等都小小心心地拿了下来，包成一团，在大家目瞪口呆之中慢慢地向山下走去了。
喂喂，年轻人，等等等等，你听我说呀。
几个村人像是从梦中醒来似的，赶紧追上去制止年轻人，并且还好心地对他说：
这些衣物真的不适合穿了，万一给你招来灾祸，你不是要怨恨我们把祸事传给你吗？我们也不忍心这么做呀。如果你缺少衣服，我们可以给你几件更新更好的，这些不吉利的衣服还是快快扔了吧。
谢谢您，各位这么关心我，不过这些还能穿能用的东西就这么糟蹋，弃置在野外实在太可惜了。衣物本身并没有什么晦气不晦气的，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带给我厄运，反而是不懂得惜福爱物，让我内心很不安呢。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忧了。
年轻人的这番话让迷信村的人顿时觉得好惭愧呀、啊。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忽然想到，到底是为什么他们会整天惶惶不安、疑神疑鬼的呢？真的应该要回去好好的想一想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因才会有果的，所以只要是我们身口意都清净的话，那就一定会健康平安又吉祥了。祝福您。好，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